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这个华严经啊，读诵的时候有三种感觉。第一种就是增加一些定力，因为华严经它这个念诵呢，有很多人他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不光我们，还有很多大菩萨，这个比例来讲，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二老汉都听不懂。那我们今天能听的一部分也是非常不错了，肯定。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智慧，很多人的话都不知道里面什么意思。那说这个诵经的过程中，大家心很清净也是不错的，因为毕竟是华严境界嘛。然后在我们大脑里面，就像那个电网一样，电脑一样，从大脑的那个光从大脑的里面闪过一次，将来又剩下了在八识田中种下一个种子。但是念的时候不等的话，就是小孩听到这个声音都可以得到一些善根，最起码的我们可以种下一颗清净的心。第二种人呢，就是一文简易，就是比例来讲，佛陀的富贵、佛陀的境界、佛陀的修行。他说他这个从这个华严经里面阐述了一遍。那么说这个不管你是发了菩提心还是没有发菩提心，了解你要华严经就知道如来的富贵啊，因为华严经就是讲如来他的境界他的财富，他的这个功德和他的这个妙用，种种解脱，包括他的这个他所度的那些众生是哪些释放如来所度的这些众生，他说都是佛陀的财富。通过看了华严经以后的话，那么说这个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感受到佛陀的境界是那个样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很高贵的一种人呢，就是一文子观观子，就是说在看经的过程中，按照经的这个意思，通过自己的观察观想，就当下念到哪个地方叫观到哪个地方。但是按这种三种这种方法，我认为都念的过程中都应该注意一些翘拙什么翘拙，就是说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拉得太长，人这个思想分别心就比较大，而说这个多想了一下，反而把它专注在某一个想法，就会把后面给丢掉，不能让它老是在一个地方想。不能念得太快，念得太快了以后呢，根本就没有思维的机会是吧？那么说这念过去就念过去了，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但是也不能念得太多，念太多了我看今天下午基本上都是不念了是吧，因为一种太疲倦了。所以呢，不管是你想清净的人也好，还是想观察一下也好，还是说这个了解，那我说这里念多了他根本没这个脑力，念得太长，如果为了求清净，因为清净体上达到一定的时候，极端清净的时候，一定的时候会反弹，反弹出烦恼出来，知道念久了他这个清净他老是念，他为了清净而一直一直念久了以后，专家不休息他会烦恼，这个烦恼对华严经烦恼那可是有罪过了，知道吗？那我说这个经典他思维不过来，就是说比那这文你念两段就够了，以后我们要掌握这种经验，一次只能念两段，千万不要念多，因为如果思维了解，一个人了解经典，因为这里面讲到东西它是要我们观察，说实话它要我们观察。为什么呢？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说空，比如说诸法空，那么空呢就是当下，然后呢白空就是一个世界，千空就是无边世界，万空就是无边无际的世界，在万万万空就是无边尽虚空变法界，它是要我们经过，它给了这么多的思维，让你在一个思维里面去感应，就是说它在思维的时候讲千讲万，在念的过程中你看 他在念的过程中，你可以把一个念头整死了他三个念头，你就完全用时间来观察，是不是？就是说啊，讲空啊，一空二空三空四空，讲的过程中他讲了很多很多，一空百空千空万空万亿空百千万亿空万万不可说不可说空，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就是要你有很多的空间让你去观察，让你进入到这种境界里面去。所以呢，他写的文字很多，就是要我们有这个时间去观察。前两天头两天的话念还是好一点，我感觉到他观察非常紧，一天到晚或者这种境界看到这个世界如幻如化，后来越念越多我就观察不了了，我就观察不了了，在念得太快的时候我根本就记不住了，我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就是说我就知道文字是念过去了，我不知道念什么东西。所以呢，文字念快了绝对没有用，但是经典念多了，念多了他就来不及思维。你就比例来讲，从这一品跳到那一品跳到那一品的时候，那我说这个时候一下思维三品根本思维不过来。所以呢，这个华严经我认为它是一个实际叫我们去怎么观察，因为它讲的东西很多都在重复之中，很多东西百千万百千万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他老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要我们不停地思维，不停地广阔，从意义上，然后从世界上，从体现上，从宇宙上，然后到心上，就是这样的让我们思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跟他们讲，就明天念四转就可以了，上午念两转，下午念两转，啊，这个就停下来，就不要念，就回向，啊，我们有的还是时间啊，我们并没有死啊，这下的话。还有那么长时间啊，是不是？我们念那么快，我念我干嘛？我们不是抢时间抢日子，是不是？我们也不是为了抢三漏，是吧？抢什么？所以就是说我下午我就念了，我都有点烦。后来我不断的在想，呀，烦有罪过，就因为在华严上面，我要有烦就有嗔恨，有嗔恨对华严有罪过，我马上转把它转掉了。不然我就是念了念了第三，我下午的最后一遍我都不想念了。我就准备走了，后来想不对，我这个不好，这个对华严经典起了嗔恨心是非常不好的，所以麻烦念头转变了，还是不断地把自己的那种翻滚的这个业力啊把它压住，然后观察经文，然后不能观察经文观照，然后把它压住，现在也平静了。后来我就想修行，精进修行，这是真精进修行，这样观察过了。也就是说，但是没有这观察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不就有罪过，念经念出罪过出来了？所以不会观察的人就挺麻烦的。修行呢，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要照顾到你自己都没感觉到这种气氛已经不一样了，要调节了，就是你看慧理法师讲课的时候，讲大家要睡觉了嘛，搞一段感情来说一说，然后大家就笑起来了，就尊家要调解啊，作为法师要学会观察，要调解众生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如来出现品一直到离世间品第五十六转今天念了第五十六转，从第五十转开始念起念了一转两转三转四转五转六转七转，今天还是念了七转，是吧？我说一天念五转，他念七转，讲都不听。大家休息好了就很好修行了，是吧？这么热的天，这个如来出现品如来出现就是如来要到人间来，那说这个讲了很多这个什么菩萨大约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一般离五外四五外离四五外四十五外的一种思想那么说他的这个讲如来的身耶口耶意耶，是吧？一讲到就如来的这个壮大发能，这个说法句式，然后转清净法能，然后进入涅槃，这所有的这个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它这个境界，实际上它是由般若智慧显现出来的境界，叫空性显现一些境界。那么说我们把无量寿可以简单的 了解一下如来品就知道了。比例来讲，无量寿其实就是如来出世啊，如来出寿就是他的身耶啊，他的身耶啊，是吧？如来身耶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如来身耶就是无量寿。哦，他这个无量寿，他是，你看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这个口里面放光，是吧？然后放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无际世界，然后说无量的菩萨就是报身呢，就显现出来，然后所有的这个烦恼贪嗔痴我这里尊身都消失掉，看不见了，看到是一片大光明藏，就全是光明的世界，那就是佛陀出现品，就是说是由我的那个普贤菩萨啊，这个普扬菩萨吧，就问普贤菩萨，他今天佛陀为什么这样的放光呢？后来普贤菩萨就告诉他，按照我以前看到佛陀确实这样的时候，应该有大圣因缘，应该说什么，说是哪一品呢？哦，应该是说如来出现品，如来出现品里面应该是这种境界，就是口放光，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像他说身业，他这个身业口业就是法了，一些法的显现了。意业就是这个所有尊身的这个境界了，就比例来讲，所有尊身在当下的这个境界里面啊，因为我们是尊身，有贪嗔痴烦恼，但是在报身里面，所有的菩萨的出现啊，或者是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或者说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啊，五地一直到十地菩萨，所有的出现都是在这个如来观里面显现出来啊，这就是如来意根，如来意根，如来意根可以更尊身啊。所以呢，对法来讲，就是说听到这个法的声音的时候，在经典上这样说的，这个声音又不是从外来，又不是从内来啊，不是从里面来，不从哪里出来呢？你不能说从某一个地方出来，也不能说它没有，从哪里出来呢？就是当下嘛，如来自性平等嘛，一切处不能说它从里面来，从里面来有个内，怎么不能说它从外面来，从外面有个外，那从哪里来呢？不能说如来在某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所有尊生都可以听到如来法，但是这个法无内无外，不在尊家，不是某一个地方啊，但是都能听你到，那个法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自性绝对境界嘛，绝对境界，所有当下绝对境界就是法，非内非外，你这是一个觉念，所有菩萨安居在世间就是一个念而已，这个觉念，这个觉念从法中原生，所有的尊生都是安居在法上，就是口业，是吧？那说这个自光，如来自光就是身业、口业、意业，意业就是所有尊生境界。这境界呢是这样说，他说啊，这个光照到地狱底下，地狱的境界就是所有人都到大梵天去了，然后呢自认为自己是已经进入到大梵天境界，认为自己是我的境界，后来佛陀就告诉他，这不是你的境界，是如来神力啊，在你心中实现出来的，你现在看到的境界是如来的神力在你这个妄想里面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这是如来说法，你用这个因缘遇到佛，然后这个境界就显现出来，你的境界都是如来慈悲大神力救护你方便实现出来的，所以这释出来的境界也是非内非外，不能说这个境界从里面出来，从外面出来，从上面出来，从下面出来，也不是心里面出来，也不是从外面出来，从哪里出来的呢？就是你当下，当下。但是这种境界，至于从恶道升到善道的那些明了的人的话，他就还没有观察到。但是呢，佛陀用这个法上面来又告诉他，这个并不是从你心内心外，也不是从某一个地方出来，你的境界是如来神力大慈悲故摄受你啊，让你方便啊安住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观察一下，我们除了烦恼、贪嗔痴、执着之外，其实都是华藏世界里的体，知道吗？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对你的无明，这样的无明去掉，你当下就进入到啊华严会上。所以我们现在的境界都在华严会上，但是他把我们遮了，我们就看不见华藏世界，看到没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遮掉了，把我们遮掉了。 至于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对立世界里看到的，如果你把你的念头断掉，你当场就可以看到，你就在华严会上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谓如来出现平时无二无别，就跟他在一起，如来出现时时刻刻都在出现。至于佛陀在经典上面他讲到，就是说如来的声音是在所有尊生机缘程序下都可以显现出任何一个境界出来，对吧？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此世界示现也好，或者说转大凡轮也好，还者是大涅槃也好，这样所有境界的大涅槃境界无内无外啊，这个涅槃境的涅槃寂灭体啊，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本来都是寂灭体，这个叫做如来大涅槃常住涅槃。并且呢它能够在这个油相上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执着，这个体还是涅槃体啊，就是说从无执着体到有执着体，从有分别体到无分别体，从有相里面到无相，不起障碍。有相它也是涅槃，无相也涅槃，涅槃体。这是我们认为有相无相，对他来说都是涅槃体。所以呢，它有爱，有爱无爱，就是说它可以到地狱的下去，地狱可以到佛的世界去，佛陀的世界跟地狱的世界对佛陀来说没有任何障碍。可以他在地狱里要进入涅槃，可以在佛陀的境界进入涅槃，所以佛陀的境界跟地狱的境界他都没有障碍。这就是佛陀出现平，在任何地方视线平等无有障碍。那说不能，如果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不能够视线涅槃，那说没有涅槃境界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怎么到人间成道呢？能说他成道的境界不是涅槃境界，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相啊，他的相就是涅槃境界。所以呢，有相变无相，无相即有相，它有相跟无相没有障碍的，不像我们有相就是执着，我们要到无相里面去，好像无相的才是进入涅槃，有相就是它有相跟无相没有障碍，它来到人间跟进入涅槃没有障碍的，就是说有跟无的，你看华严经典都讲到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你就了解，我们讲无量寿、无量光，你看无量寿，无量寿就是它的身音，它的身音任一切处无所障碍。能大能小，能广能窄，是不是？能够，并且呢，你看80岁、90岁、100岁都可以，3岁、4岁、5岁都可以。那说他这个无量，他这个身音可以到一切众生身音里面去，他的智观呢？因为身音就是智观嘛，智观呢就是内为智嘛，外为慧嘛，他的智观能任一切众生心，任一切法界，知道吗？因为在这个趋势品里面，它是没有我们众生的。但是你现在每一念每一念都在趋势品的无量寿而已，所以任一切事，如果它不是无碍的话，比例来讲，现在活80岁，那你这个80岁活无量寿的话，它的身业中间有冲突吗？它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有障碍，它80岁怎么来的呢？所以80岁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80岁。所以呢，你看它一瞬间，它的无量寿可以任一切。每个众生境界，我一切觉得，就是小孩子也坐在那个地方，大人也坐在那个地方，即百千万成无量无边的众生，众生就是不可得嘛，万想嘛。那说众生的生命，都可以示现出来，他能短能长，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一个平等心里面现出无量无边几个不同的样，就是说一佛陀一念生，众生谁来解，就这个意思。那众生有不同的业，越来可以一念间可以显现出来。并且性平等业，性无碍业，它都是离是无碍，事是无碍的，看到没有？所以呢，也可以现长，也可以现短，也可以现广，也可以现窄，是不是？也可以现多，也可以现小，也可以现出不同的境界，也现出不同的世界，啊，不同的众生，都可以一瞬间，刹那一念，同时显现，无内无外，就不能说有一个无量寿在等着这个体。是吧？就叫无碍，就是叫身业。你看它的意业跟法业，法上面来讲，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的本，它的本体啊，它的本体都是大光明藏。法业如幻嘛，这个意业可以进入一切众生境界的话，比如说无量光，你看到的无量光可以建立无量的世界，一瞬间刹那弹指一弹指，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的空间都可以弹指之间就显现出来，并且没有任何障碍。它的自性光没有任何冲突，并且在法界里报身光也没有任何障碍，在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现出无尽的境界。你不能说这个境界是假的，因为它境界是无碍的，境界无碍，地狱的境界跟天堂境界是没有障碍的，地狱境界跟法性境界是没有障碍的， 这里整个那烦恼是你的妄心，在地上活在烧上很痛苦，那都是你的妄心，都是你的妄心。但是那个境界都是如来境界，毫无差别，知道吗？所以佛陀在地狱底下现无量世界，在地狱底下可以现出地狱出来，而并且他的解脱无所障碍，都是他的意根，知道吗？所以呢，他的转法轮相或者说法相、涅槃相都在当下一念，所以你要看这个如来出现品。那说离世间品的话，大家看了三品啊四品，他说这个视频离世间品，在前面看了那么多以后，这个离世间品的话，我认为大家把这个离世间品可以单独的取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让我们去观察，然后我认为你对你修行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这个一条一条的观照必须要有智慧，混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体，如果没有华严经的这个体，或者没有阿弥陀佛，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关于善知识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善知识我们找不到。如果你要是亲近很多善知识，你这个善知识这样说，那个人现在有个法师说，哎呀，他华严经叫我们亲近善知识，他说五十善参，结果呢，搞得庙里和尚也不住了，到处去五十善参。他说大家都奔跑嘛，反正都有很多参嘛。他说这个就搞得有问题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有根本。所以我觉得无量寿经是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无量寿经、无量三、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善知识，是不是？有了无量大悲心，那就是善知识。如果你要是离开了阿弥陀佛这位大善知识，在这个世间找善知识，你没有根本在那个地方，你一定会乱掉。没有华严经或者没有经典来医治你，你医治它，所以在你善知识的第一个就是医治，这很重要啊，医治。他说他这里面，他应该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知道吗？所以看华严经好，看无量寿经也好，啊，看妙法莲华经的，我觉得每部经典它的根本医治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虽然出华严经，大概要知道华严境界，我们要依止于阿弥陀佛，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依止于阿弥陀佛，按照经典这样的思维，如果你从来没看过无量寿经，按照我来讲，如果我从来没看过阿弥陀经或者没修过无量寿经的话，我按照它上面学，我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怎么讲，我就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啊，但是做的中间一定会出问题的，知道吗？所以那么有了阿弥陀佛，我一直把阿弥陀佛就开显出来，诶，有了阿弥陀佛大善知识，我跟他学绝对不会出问题的。现在外面的善知识多麻烦啊，互相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把妙法莲华就修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说净土法门，就是日本净土真真搞成那个样子的，啊，妙法莲华经学成这个像气功一样，叫手势鬼，啊，这是非常危险，啊，有一些这个，啊，包含我们现在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书籍都是非常危险，有人讲，啊，很多的走私大概是佛语吧，但是我们又不能吞打走私语，走私的意思你又不能吞打，念出一注两注，这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走私们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跟你指导走私，我告诉你啊，你看走私一定会有问题。为什么呢？走私前面有般若智慧的关照，有般若智慧的寻息，有般若智慧的这种修行，它通过看肉我等于升起信心很简单。对我们来讲的话，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我拿出来就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在你身上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你就是像玩具一样，就像那孩子一样，我们互相拿在手上，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是非常尊重，如果拿在孩子手上，他会什么样？他会乱玩的，是不是？那我说这样的乱玩，走私的心是很慎重的，但是拿到他手上就很简单的。所以走私鱼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放走私的东西，走私鱼的话搬过来用，那是绝对有问题的。那我绝对走私们看到会苦的。那我说为什么呢？走私们对于佛陀的这种尊重，是一种诚恳，是一种虔诚，是一种般若智慧的关照，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他把自己的自信的表达文解显现在这个出来，但是我们是无所谓的，我们看非常无所谓的。 所以这样你看走失的东西就非常危险，不管是善道大师也好，还是我们印光大师、慧远大师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慎重的去关照一下啊，他这个通达般若智慧的机。那么说我们平时特别是那个抄啊，我们印光大师这个文抄，那说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写，但是我们不了解他的后面那些东西的话，他闭关那么多年，看了三藏，受过那么多经典，还有那一点修行，过去还了解他这个懂得这个天台的这个思想，那么说你去看他一篇文章就能了解他的全部内容，不可能的。就像我出家这么久，我坐在这个地方，你现在看我就是一个人而已，知道？但是我的心你怎么知道？我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照是什么样？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讲一句话出来多么深重，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就看我讲一句话，我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我的心你了解吗？是不是？我对出家多么尊重，我对你皈依多么珍贵，我了解你现在的自信、你的法性或你现前的善根，在我心中多么珍惜，你知道吗？所以我讲的，哎，你们多做善事啊，不要做坏事啊，就这么一句话，听回家去就是做善事，不做坏事而已，就很简单。但是我说的这个善根是来自于你的自信啊，是很深重的，是很空性的，并且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这个毫无怀疑的这种决定信心啊，是吧？这里面有巨大的这个念头在里面啊。但是拿到你们身上就很简单了，所以呢，就说走私语啊，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用口吐出来，应该慎重。所以我就非常这个，我这样的急迫地告诉你，就是我对你还是有怀疑的，知道吗？我怀疑你们的信心啊，是不是达到了这个跟这个般若、跟空性、跟这个走师们的真正的心是不是相应的啊？因为外面的书太多了，书认的到处是，你拿手翻过来，你就可以把我推翻掉，知道吗？我讲的话，你可以随便拿一本书来，因为我说随便拿，师父这样的话有问题，啊，就把它推翻掉，然后就是，但这那边也没有什么症状，这边又推翻了，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但如果那边争论起来了，跟走势相应了，把我推翻也无所谓。如果那边也没有争论，也没有真心，没有修行，这边也没有接受到，也没有懂，那么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争论了走师们所讲的话，真正的了解了走师们的般若心，真正的了解了这个走师们的决定心，那说你把我推翻也无关紧要，知道吗？所以我要了解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也是对你们一种责任。有一个人呢，把那皈依就写个皈依证给他了，然后皈依证给他了以后，他就没看过师父，也没听过师父的教导，就像糊里糊涂自己在看书。我说你们师父怎么学习啊？我说我收的徒弟，我不会像你那样子的，我要急迫的追着他。他这个，我告诉他自己受徒弟，如果你不叫他，徒弟做的过失要分三分，就是说师父徒弟是个徒弟，是个徒弟要下地狱的话，那说把师父拉到地狱也很简单，知道吗？但师父要有般若智慧关照的话，你爬也可以爬得上，也可以把他带上来。如果你没有力量，一下就下去了，知道吗？所以呢，师父要有强大的力量，不然的话徒弟做过失，徒弟一起下，非常危险的。篆书嘛，儿子不教父子过，不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这个都是因果上面都是相通的啊。如果徒弟都等了，我没有修行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救我啊。如果你们等的般若智慧光照修行非常厉害，你感恩心都生出来了，师父马上要堕地狱了，没有关系的，那大家都有回向力啊，是不是？那你们又修行，我就得到福报，知道吗？我也有得到福报啊，同样的，所以很多的这个皈依的人呢，他这皈依了以后就不知道师父有没有学习，知道在网上找看。这个师父的点拨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很清晰的，师父的点拨在某一种情况下一点拨心一打开，就像那个泉水一样。如果没有通过师父的，我自己看，因为你自己看那一本书那一本文字，你很淡薄的，非常淡薄的，知道吗？不能生信心，就像我写的这个念佛自在论一样， 自在圣一样。我要不讲一下，可能大家看也看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说这个书据随便乱扔了，回家去哦，师傅写的东西，然后看一遍，然后丢在那个。十年以后再翻过来看一下，但是我越看越有味道啊！我修行三十年，但我看自己的东西还是有味道的。好，这个觉也弥陀，迷也弥陀，凡圣腾陀共一佛，饿了弥陀共一命，三乘无别，三乘无别啊，悟之通。你觉悟了，也是阿弥陀佛；你迷了，还是阿弥陀佛。所以迷觉之间，如果你不管的是迷了，有人讲我要开悟，要觉悟了，所谓觉悟，迷跟悟之间，大家可能都会带着一种非常这个奇特的这种心态来看这个悟的问题。其实悟并不是我们看所谓的那么难，悟就是明了的意思，知道吗？晚上一睡觉，第二天太阳出来了，这就悟了，这就这么简单。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悟就是明了，明了以后依明而修，观照叫思，不是叫明德啊，明德、断德跟正德吗？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明德就是明了这个实相，然后断德就是断住习气，正到了你所谓明了的这个体，就是说你这个妄心、分别心和这个执着心没有了，跟你说明了的这个心合一了，叫正。正无所正，不是正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你跟你悟的这个体相应了。就像这个，就像锯子跟木头一样，这个锯子木头你用妄想把它分开来了，然后不断妄想去掉了以后的木头跟凳子一体了，木头跟凳子它是一体的，它是它本来的面目，就是实相，不是你证来的，它本来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不断的断习气，断习气，那么说习气断了以后，它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这个显现没有显现出来的事情呢，叫障，叫如来障；显现出来以后，就叫做法身、报身，乃至于呢化身。你念念都在化身之中，知道吗？那没有悟之前呢，叫如来藏，叫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所以大家不要把如来藏当作法身来看待，这是错误的啊！很多把楞严经当作如来藏思想来修，楞严经里面悟了以后就不叫如来藏了，知道吗？没有悟之前叫做藏，藏就是藏起来的意思，就像我们大藏经那叫藏啊，拜了都有无量的功德，知道吗？但是你明了开悟了，那就不叫藏了，你已经跟那个大藏经成为一个了，成为一体了，那就是说大千世界一念之尊全部展现啊，那就不叫藏了，那是法报化身，没有一个对立的无见之见，知道吧？如果有见的话，就有人动不动讲如来藏思想，什么叫如来藏思想，知道吗？如来藏思想是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有对立都不叫如来藏。也就是说有对立，当然有一个对立化身有对立的体了，就是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觉受里面有如来藏体了。但如来藏里面在这个色摩他有这个觉受，就是正念觉受，正念觉受是乃至于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集合体，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合在一起叫空不空如来藏，叫寂照相用。寂照相应就是心空外空，心是空的，中间是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就像橘子一样，就像橘子外面是实，里面是空的，外面实叫做呢不空如来藏，里面空叫空如来藏，这个叫寂照相用。寂跟照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叫做空不空如来藏，完全成为一体，没有二元，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也没有个记忆力可得，知道吗？都是如来藏体清净体，你有一个而过去，那不就是准生了吗？准生才有现在过去未来心啊，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的说我已经证到了如来藏，证到了如来藏，那就是如来藏就是个名字而已，证到如来藏的时候名就没有了。就比例来讲，这个桌子木头叫空如来藏，这个桌子叫不空如来藏，那么说 这个做这个木头军间的这个灯南西北长短高低，这叫空不空如来藏，是它的妙用。如果你文前证到这个题的时候，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和空不空如来藏都消失掉，名字都没有了，然后就变成它的实相。它的实相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实际上就变成佛，住在这个世间就叫做佛，就这样。你就比例来讲，这个在世间，就我像我现在一念住在世间，那就是佛。说这个佛是怎么出来的？因尊身而显，而不是我要来讲法，而是因尊身而显。所以佛是不会有攀缘心的啊！我要去斗尊身了，我要立尊，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呢？佛以尊身显，不以自己显，自己不会出来。他说随时随地都是以尊身来出来的，他不可能说哎，我要出来斗尊身，没有这个题的。因为佛陀是以尊身显，又出来了，不就是尊身了吗？不有念头了吗？所以呢，佛哪有这个念头呢？至于他空不空如来藏里面建立化身，是以在立尊身，这叫做佛。如果你修到这个时候啊，你像见佛也很简单了，十方诸佛一瞬间就可以见得到，巴黎菩萨就有这种境界，可以见到十方诸佛。所以那叫明悟啊，所以叫明。这个明就是悟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啊，觉性现前。觉有两种觉，觉一个是觉受，一个叫觉悟。而不是讲这个《如来品》里不是讲到这个吗？就是什么叫觉心，什么叫觉啊？觉心它是有体的啊，觉心就比你来讲的话啊，这个体觉是它的觉受啊，觉受的妙用，还感觉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桌子有感觉，哎，这是冰凉的，有感觉。这个觉叫见闻觉知，这个觉没觉悟之前，这个觉是空的，是假的，知道吗？如果你要真正的觉的提上。见闻觉知一体的觉叫觉性，也叫觉心，觉的心也叫觉体，就是我能够摸这个里面有个觉的体，然后用妄想和分别非常快速的去分别它，只要妄想，哎，这是怎么这么坚硬呢？这个叫妄想。那为什么是坚硬的呢？因为你有执着，然后你摸它，哎，怎么这么舒服呢？因为有心很清净。如果你念它，哎呀，觉得环境一样很珍贵，那你心有环境之心，哎，你觉得它很柔远，那你就是天道之心；你觉得是火在烧，那就是地狱之心。所以呢，你摸它的时候，你一瞬间那个觉是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但是呢，你觉得它很圆、冷暖，这个都是妄想心了，是吧？所以呢，这叫第二心，也叫第二约，知道吗？在人眼间叫第二约。如果你把人眼间三藏变成第二约，那我说这就完全错误了，因为人眼间要正的，知道吗？它是要清正的，它是这么叫三密呢？人眼三密呢？人眼三密的话，它正于来讲，我并不是说口上这个说宣扬的，那文言叫实运实，所以人家判断讲在讲如来藏，把它碰在如来藏，就是说啊，这个把这个桌子放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如来藏呢？你看木头就是如来藏，这个空如来藏，它讲一个物质，不看我的身体，它是用意识在辨别这个如来藏，说这就是如来藏，不要修理大家就是，这个观点叫做实上面的如来藏叫实，这个实就叫做鬼，所以呢叫手是鬼，知道吧？手是鬼，它要堕到地狱就变成手是鬼，它并不是在讲嘴巴上天天讲如来藏，其实在手是，是这个人眼睛是字体会体，并不是实体。用实来讲，台湾的那个萧天石也是这种念头，知道吧？至于他们两个差不多，中国一个，在台湾一个，知道吗？都叫手是鬼，把这个如来藏变成对立的一个啊，先说就不要修行了，只要你闻到了看到了，你就证如来藏了，然后对分证菩提分证觉。啊，这个分证解脱是菩萨境界，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分证就是菩萨位置了。不是有五种菩提吗？五种菩提心吗？一种叫什么？ 叫做发菩提心了，啊，复菩提心，相似菩提心，是吧？分正菩提心，究竟菩提心，这分正菩提心就是讲菩萨，相似菩提心就是讲阿罗汉，是吧？相似菩提心就是阿罗汉了，阿罗汉再往上走就是菩提心，复菩提心了，复菩提心。复菩提心，这是我们的念佛叫复菩提心，知道吗？我们的拜佛啊、出家啊，都是叫复菩提心。就像那个野草，用一个石头压在那个地方，压在那个地方，这是没有沾牙，但是种子还在那个地方，叫附住了，不是解脱者，知道吗？所以我们念经，为了求自己一点清净，用善法压住你的恶业，都叫附住。通过这个复菩提心来闻法。我们不能断，我们到了相似菩提心来闻法，那就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念佛可以把我们的菩提心发菩提心，我要脱离生死三界之苦，非常可怕啊！我要脱离啊！这个叫做出菩提心啊，复菩提心是第二步，都叫世俗菩提心。你在念阿弥陀佛，为了降伏烦恼，我好烦恼了，我念阿弥陀佛，都是世俗菩提心，还在世间，知道吗？还没有了解般若智慧。所以呢，这个要搞清楚。那我说，我们一般反复都在复菩提心里面来闻法的，知道吗？而说这个，你怕处理生死，比例来讲嘛，我想处理呀、啊，打个比例来，我要坐火车，我要到北京了，我想回到北京了，可是车子在跑啊，啊，我要到北京去，那我就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法，结果你听不进去，我要回到北京。所以呢，你很多人要处理生死，心结非常强。啊，就一心想着这个第五鬼出生念地藏经啊，就是说知道因果关系要去做善事，不做恶事，他就满满落落，只要跟他讲法，他听不进去，知道吗？所以呢，外面很多人听法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啊，要放生啊，要做善事啊，要不停地行菩萨道，要不停地在外面去做那个什么义工啊，要不停地去当庙里去做义工啊，这个都是。说实话都是出菩提心的范围之内，讲到地狱之苦啊，怎么什么样什么样的。那当然也有法心说，哎，庙里很善啊，在庙里舒服一点，他也具备了一些菩提心啊。偶尔之间因为做善法嘛，心就比较清净一点呢，他慢慢的啊，会静下来啊。他说这个狂波啊，时间长了以后他也会静下来，然后呢看看经典啦、啊，念念经啊，慢慢的静下来，哎，菩提心也会现前。有人念阿弥陀佛，念到啊出菩提心，但是不通过闻法很难得到的，就像相似菩提心解脱。所以呢，还有一个菩提心叫什么？观行啊，观察，通过观察啊，有观察了，先要把自己扶住以后啊，再去观察。如果辅助没有闻法怎么观察呢？是吧？观察有两种啊，一定要声闻菩提，一种叫缘觉菩提啊，叫缘觉觉，就是独觉跟这个声闻。什么叫独觉呢？独觉就是没有佛陀在世，然后你在海边突然你悟了啊，就像观音菩萨在海边打坐，看见分来分出，一下就悟到了啊，诸法空相，就是。但是我们是声闻层，声闻是吗？靠声音，就是佛陀讲法的时候靠声音闻到以后解脱。那我们现在的讲法就叫声闻解脱，声闻解脱是佛陀方便吃不吃过来的。那么说这里面含藏着佛陀无量劫的这种慈悲，没有佛陀的慈悲，佛陀不会具世，佛陀不具世的话啊，你就闻不到法。因为佛陀所证量，在这里面讲华严经里面讲佛菩萨所证量的这种境界，按照他过去的话也是一个跟我们是一样，但是通过修行以后，他正量上可以达到他自己跟自己的自信非常吻合，然后这种呢他有愿力在里面，所以他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尊身，是吧？所以佛菩萨的这种佛的这种功德，他正道跟我们自信无二的这种功德，然后说可以示现在我们心中，建立种种愿力和他的这个化身和他的这个种种智慧都可以限量上显现出来。那么说法性，如果法性本来就有，为什么不显现呢？是吧？哎，每个人都有自信，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堕落呢？那你的法性为什么不显呢？它不是自，有人家是自带 啊，要愿力，要有愿力，知道？到八地菩萨，你的自信非常吻合，还要愿力，才能救度众生，才有大悲愿力，所以法身有方便愿力，它是要证的，啊，所以诸佛它不是一个事情，他不说啊，他敬畏来记。敬畏来记，它不是一念所成就，它是敬畏来记，修行修来的。第二个，它不是一个事情啊，一事一景一事啊，一处所成就的，是无量无量的景，无量无量的修行，无量无量的境界，无量无量这个愿力，才能够成就他佛陀出世的这个这品啊。所以呢，那说我们今天闻法肯定是来自于这个。肯定来自佛，所以我们都是文法，我们讲的都是佛的东西，而佛陀呢都是通过他的修正来的，通过修正来的，都是修出来的，所以我们轻易的这样跌倒，这里面含有慈悲心在里面。所以觉啊，觉也弥陀，迷也弥陀，你要觉到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的话，你就看佛陀慈悲的体不在于你觉和迷，它本来就是它的实相。然后你迷，你听到以后，虽然你是迷的，啊，你觉了以后，啊，觉了迷了。如果你这个观点里面，啊，这个打个比例来讲吧，啊，这个你闻到了阿弥陀佛，然后你出去以后你就忘记了。我问你，你闻到阿弥陀佛还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佛陀他这个功德啊。它并不是说明就明用，它有暗用。暗用的话，就是说，比例来讲，你了解了，我是跟你讲法的，一念触动了你的真心，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决定和你的这个信任。然后你在生活中你的习气很重，但是这种决定心和你的对佛陀真理的认识都藏到你八识田中，可能一下子显现不出来，又迷了，然后在六道轮回生死。问你，当时你一念悟到的这个体还有没有作用？它一定会起作用的，一定会起作用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作用。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你看到你自己的爸爸以后，你突然走了以后，把爸爸就给忘记了，然后很远很远，到你快死的时候，你爸爸来，并不怀疑他，知道吗？所以我们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你这种决心彻底在你心中扎下根本的时候，到你临命终时可能有苦现前，在你一生中可能有很多苦现前，但临命终时断的时候，这种决定的这种信任体一定会显现出来，认为它很重要，它在你心中重要。特别你的儿子父母兄弟姐妹一个个的离开你的时候，都是佛陀在演变法啊，看到这些无常的道理，你可能有些挂念，但是你有一天闻到法，觉得那个很珍贵的时候，到你临命终时你可能会抓住它的，你觉得那个才是珍贵，所有都是假的啊，我会把它拉出来，那个地方都会起作用。所以呢，你在念一声阿弥陀佛，做任何一个善法，在八识田中都不会昙桩，不会白费，它一定在那个地方。这是说你没有开智慧啊，这个没有把它拿出来用，所以呢，啊，就暗藏在我们这个八识田中。就怕你看书如聋于哑，听我讲话如聋于哑，根本听不进去，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听不进去，那你听进去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你心中生出决定的这种信任是什么？你没有对佛陀升起无上的决定的信任，有没有对因果对你的佛性升起决定的信心？你没有闻到他，没有对他彻底的认同，没有认识到他。也许你认为人世间就没有了，或者说因果根本不存在，佛性也是假的，你只是妙了去，贪图一点这个清净的享受而已。没有对法升起信心，那就比较危险，思想做的也没有用。所以呢，要得到这种念啊，所以迷了，迷也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实相。这个同时也告诉我们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迷也弥陀，悟也弥陀。那我不管我们迷是悟，都是阿弥陀佛。就像我们一瓶跟酒瓶一样，酒瓶莲花，阿弥陀佛设了酒瓶莲花，我给他酒瓶莲花给你，然后呢，你现在。你行为在一品莲花，然后呢他在二品莲花，他在三品莲花，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有个观点，九品莲花都是阿弥陀佛的。那说你一旦悟到九品莲花都是阿弥陀佛的，你心中就是一群阿弥陀佛了。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你也是阿弥陀佛，我也是阿弥陀佛，那人迷悟都已经无关紧要了，阿弥陀佛很重要了，不要老是指点在我这个悟上和迷上，我觉悟了没有，我迷惑了没有，这个问题就把它放下来。因为指定目的是要你放下迷觉开悟啊，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统统的要放下，是尊重阿弥陀佛，剩下的迷跟悟都无关紧要了，就是要我们这一念之间超越迷悟，超越圣凡，超越九品，就是直接进入佛品。所以在阿弥陀佛那个根本就没有九品，只有尊生念头都在九品。九品是一个方便说，其实就一品莲花啊。心日你的心完全跟阿弥陀佛相应的话啊，这个啊圣法腾头啊共于佛，因为我是啊人家说凡跟圣的关系，是因为我把这个说到底是凡人往生还是圣人往生啊，前天已经讲过，因为净土法门它没有圣没有凡的概念，只要在有一片无名那就是凡夫，这样的有一片无名，就是说九地菩萨都在四地菩萨摄受之下，九地菩萨哪一滴水也是大海之水，哪一桶水也是大海之水，你哪把所有的水抱在你怀里还是大海之水，是大海水不变，是你在变，知道吗？所以呢圣跟凡都在共一命，是共一个体，没有第二体，叫共一夫。二两，如果你知道你跟阿弥陀佛共一生命的话，三乘无别故自贪，你就感觉到大乘小乘尊称啊，就这是个名字了而已，他说根本就没有差别之说。所以呢出家在家男的女的啊，或者修大乘修小乘，在这个地方都共一个生命，共一个法界，共一个如来大悲心，就像我们都供一个父母。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四海皆兄弟，统一无别道啊，自信叫人信，大悲同普化，也就是说自己相信了叫别人来信啊。那说这个呢，你想一想，我们念阿弥陀劝人家念阿弥陀，同样的是具足了这个利益尊生的体，为什么呢啊，自利利他的功德，因为南无阿弥陀名号无量寿是借用无量的尊生，所有尊生信了阿弥陀佛，皆有无量尊生，就无量寿啊，就是阿弥陀佛如来出生品，是吧？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尽的无边无尽的世界，他说无量光，只要尊生信了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有功德安住。他说跟本体相应，跟大悲心相应，跟功德心相应，跟阿弥陀佛的智慧完全吻合，也就是十方佛、十方菩萨。和释放尊生一切经咒陀罗尼啊，都在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里面，所以这里面自然而然就是自利利他的功德。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法院是要所有尊生来念阿弥陀佛，所有尊生跟我们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自利利他的功德都具足。所以净土法门没有反圣的，也就没有自他，也没有三乘啊，没有三乘之说啊，名以弥陀，相以弥陀，极乐妙王，极乐妙王，无亲疏。啊，日现虚空，自显景，月映月堂，就是水堂了。啊，心相应。这个名以弥陀，就是南无阿弥陀名字啊，名号。相以弥陀，名来讲，就是这声佛号。这声佛号里面，它也照样具备了佛陀一样的光明。信阿弥陀佛这种光明跟外面的光明是无差别，所以我过去常常讲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应该有三相，一种是光明相，一种是大悲相，一种是名号相。那像我们在讲法的过程中有两相，一种光明相，一种大悲相。慈悲相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的信阿弥陀佛，这叫悲相，就是佛陀的大悲心在利益尊生，我顺承父母来告诉你们，这是顺承孝道父母而已。但同时也是光明相，光明相报身才能利他，我不借用光明相哪来的这个，我不借用光明相哪来的报应相呢？因为报身是利他了，利他就是我们先前的受用了，法身是自利了，法身就是名号了，知道吗？ 法身自利报身利拉，偶一大师说的，也就是说报身利他就是二相具足，二相具足就是说我讲每一句话，我每一做一个事，它里面有法身，有报身跟化身。法身是延迟断断的，报身是愿力，是阿弥陀的功德，功德显出来的相是为了利他的，愿力里面显现出来。化身一定在众生心中，因为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化身，化身是在众生心里才有变化。所以呢，极乐世界的化身一定在此世界，在十方世界。极乐世界是报身，法身是在每个众生心中，是延迟到断的，我们不需要去谈它，谈它勉强说无量寿就是称名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法身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切在你称名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体，这个呢就是光明体和它的化身体。光明体就是功德，化身体就是法界。所有人做善事、布施、出家，乃至于修寺庙，都是化身体，包括法师讲法，都是化身体，都是化身啊。做善事、孝敬父母、见识师长，全是化身体，都是越来大悲体。但是尊身呢，灭了以后呢，就有我执出来，哎，我在弘法，我执。但是悟了以后呢，就吸气，就吸气，哎，我在弘法，就是有个名字在，然后心中清楚，因为我闻到了正法，了解这个只是名字而已，我只是名字而已。然后我在弘法立尊身法身是大悲心，是现如来境界而已。他说以闻破相，以这个闻要破这个相，讲法的目的呢，要闻要破这个相，破文字破相。如果不破相的话，文字就变成细嫩，知道？所以在那文字相，如果要在通过文字来观察，所以文字就是比例来讲，在这个华严境界的讲到这一块嘛，就是说所有这个尊身都在如来藏中现出种种境界，现出境界，哎。就是在如来自性上面现出种种境界、种种功德。那说这种境界，虽然讲境界，讲这个如来藏，讲这个佛的这个自性，讲这个他的功德和讲他的这个妙用。那说你听的时候，似乎文字跟相是合一的，它是当下的，它就进虚空变法界啊，就是众生所有的境界，它都是讲当下啊，当下体。他不可能超越当下来讲某一个东西啊！你在华严经里都可以体悟到这一点。一名破这个相，我不是名连名，有个名在，是吧？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法身的境界啊，就是法身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先前的一念啊，先前的一念啊，就不管是常佛就是先前的一念而已。不知道的人就执着，知道的人啊，无处不在，啊，都在你念里出来的，啊，常福走了，因为常福走了，常福来了就常福来了，那是你的妄想，实际上常福都在你念头里面。到底走了吗？啊，鸟就飞过去，飞过去了吗？是念头的境界，要它飞过去了，那你怎么还在这里呢？证明它没有飞走啊。那昨天你过去了吗？昨天过去在哪里呢？不还在现在吗？是昨天过去了吗？还是现在？是不是过了？昨天过去到哪去了呢？不一样呢？那鸟就飞过去到哪去了呢？是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名即弥陀，相即弥陀，相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了，无量大悲了，就是相了啊。成名来讲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把法门一光，念阿弥陀佛，你就是法身境界，知道吗？你就是法界，你就是跟所有众生心是相通的。如果你念到一定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面变成你的心。所以有人呢专念阿弥陀佛，就专念阿弥陀佛，什么就不要念了，就专念阿弥陀佛。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一念一定有三相形成的，就是样，就是我、世界和你的感觉，叫五蕴。因为我们一念三千嘛，三千一念嘛，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有三千缘成的，就比如气世间、情世间跟无蕴世间成就我们一念。所谓情世间、气世间就是世界，包括我们身体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都叫气世间。这种气世间如果没有，你也就不可能成立啊。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 现世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个五蕴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现世间分成十界，我们的五蕴这个肉体也分成十法界，十法界。我们现在这个肉身，这个不光肉身，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肉身，这是一个色，知道吧？眼睛就是个颜色而已。包括我们看到世界叫色，受就可没有关系了。你不能说桌子有受啊，是不是？五蕴就是受啊，我们身体具备五蕴，五蕴没有了会什么样？就像我今天超度那个人一样，他就没有受了。你摸他都没感觉，死掉了。有受，我问你受在哪里呢？色在哪里呢？受也在哪里呢？色是空的，故有变化。如果你受不一样，色就不一样。你一个受是清净的，外面世界就是清净的。受是柔软的，那外面肯定是柔软的。如果受是坚硬的，外面一定就是坚硬的，知道吗？受这个受啊，摸一下是受，觉受的受啊，受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成心的，它是一种五蕴魔，其中一个魔。如果你在这个魔转过来，就变成智，知道吗？不转过来，你要对立，受就变成你用，你用它在做坏事。受本来是一种妙用，一个转过来了，这个受就可以无量的妙用。如果你的对立的那个妄想不断，那你这个五蕴，你五蕴转过来就是无分法身了，色就变成法身了，空性了，叫智光啊，是吧？一切色是你的心光啊，叫智光啊。色转过来就变成说受，就变成这个啊，就是界定慧嘛，就变成禅定嘛。啊，界定慧啊，解脱与解脱之见，你的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与界定慧也可以。那界定慧，界就是说，定就是心的觉受，就是你的境界。慧啊，界定慧就是法，那个五蕴里面色受想，想变成无想，无想就是无事啊，心中无想无念了。对吧？如果你无想那个境界，二老汉才达到无想的境界，还有三上天也可以达到无想的境界，是吧？无想的境界超越了无非想非非想天，你可以进入到二老汉境界，它也是无想，就没有想了，没有想就是解脱，就是身宝，佛法身宝，也就是慧啊，解脱慧体，知道吗？那五蕴的色受想行行动。啊，行动就是解脱的意思。现在我们的行为是不能解脱。你看，我们现在慢了一下就会烦恼，这就不能解脱，因为我们不了解前面的佛法身，所以你解脱就有挂碍。你有了挂碍，你就有障碍。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行动就有障碍，所以呢，你不能飞起来，就叫业报，这是过去的业报。啊，你懒得雨的。这都是你的这个受难受与受，或者出家受在家受苦受乐受，都是这个受。有受就有死，有受就有死，是因为死，死就非常维系了，知道吗？业报上来讲，死就是你的一念，就是二约，就是人眼见了讲的二约，看到那个月亮，第一个月亮和第二个月亮，你一眼看过去是两个月亮，其实不是一个月亮。你现在看到我，而且大家每个人都看到我，到底是一个我还是一百个人的我呢？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真正的我你看得到吗？真正的我你没有看到，都是你的果报里面的我，都是你果报的我。那说鬼看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他把四大分开来了，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四大地火风水，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个地方，我身上的温度有很多恶鬼在里，这叫做佛陀在摄受着他们，知道吗？那天堂也在我们这个温度叫光明，我们身上的温度有个天人来看到是光明，并且在我一生中可以同时承受它，就毛端里面可以大千世界了，何况天人呢？我这温度里面，我这身上的温度对天人来讲是光明，并且有无量的世界，我身里面都有无量的世界，我这个呼吸这个风里面对天来讲都是神通，无量的妙用神通，无牵无挂的神通妙用，但对地狱来讲都是风能， 刀枪火海，知道他射着他们，所以我的呼吸可以射四方，地狱在这个风里面，天堂也在这个呼吸里面啊，一口吞进西江月，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千世界一口之中都在这个一念之中，知道阿修罗也在这里面，它变成斗争的工具，知道我这个风水地火空根湿，在每个法界里分析来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吗？那你现在看到我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共业，所以我们互相能看得到，所以你在我这个世界里面，你看到我那是你的业，那你的业是人业，所以你看到我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看到我什么样，大概的有一样复制的业，并且必须要一模一样，不一模一样你不可能坐在这个地方，知道吗？你看到我是人，必须要一模一样才有共业，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就看不到我，缺了一个眼睛闭着，你其中把一个把眼睛闭下来你就看不到我了，因为业不一样啊，是不是？只要眼睛一闭就看不到了，有一个人轮子没有耳朵业不一样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要有一个业不一样就看不到听不到，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具备同样的业才能听到同样的境界，少了一个就不行，所以呢我们都叫共业说长城，这个叫做呢，但真正的常佛谁都看不到，真正的常佛那是法身报身的境界，法身报身化身的境界，那是佛的境界，你什么时候能见到那个境界呢？把你心情的观念断掉，把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念头断掉，立即能见到我自己本来面目，这个就是实，我愿那边实。那说你现在能看到我，那你就转实出来，你现在看不到我，看到的是你的实，有了死你就一定有行动，有行动就会想，有了想你就会去这个这个受，有受就有舍出来，就有果报出来，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色身相，都是你一个念头，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的色受相行识跟你的色受相行识，我们中间是有隔着一座大山的，我们远远见不到，试看认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认识，试看见作了其实我们根本没见到，所以佛菩萨讲大千世界无一人，实在是没有一个众生，知道吗？如果你饿了那就转世成智，法报化身解脱与解脱之间，什么叫解脱之间？报身境界里面有解脱之间，里面解脱之间就是种种差别无有障碍，如果在解脱之间能认一切众生心，你讲的话出来对我没有障碍，但是我可以辨别出你现在的迷，你现在的果报是什么，看到你的嗔恨心，我可以辨别出你将来在地狱，但是地狱的境界并不障碍我的解脱，这个叫做过去讲叫做因果啊，也叫不灭因果跟不落因果的关系，知道吧？地狱我这样处，但是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光明的世界，而地狱我不会再出了，那叫不落因果，那就违背了因果，将来堕狐狸，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你现在会不会堕到地狱，你说不灭因果那就对了，你会不会堕到因果里面去啊？老生不落因果那就完蛋，下辈子做狐狸吧，我不会到地狱了那就做狐狸吧，其实这样到地狱的要去，但是呢你去的时候你可以承受它，因为你已经解脱，对于地狱对你来讲的话是光明的世界，知道吗？这叫不灭因果，是不落因果的关系。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公案的释义，就在这一念之间，这一念到底是什么念，到底是什么念，知道吗？所以相啊，相要认识到，大家也从这里开显智慧，这个念佛自在圣，因为自在它是慧的意思啊，不光是我们感情上，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是凡夫啊，我们是罪人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接引我们了。讲这些话的人，讲以后回家就好好念佛去了。这个要用心，用阿弥陀佛把我们的智慧打开。所以多讲几句，希望大家能悟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妙义。基罗妙王，基罗妙王，就是说基罗世界就像妙王一样无尽书。没有说对你轻易的，对他不轻，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给你多一点；你不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会少给一点。 是吧？烦恼不烦恼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对我来说别人家你也出家你也出家，是吧？我不会少一点给你，也不会少一点给你，但是你两个烦恼不一样，是不是？那么有情绪是凡夫的心，佛陀来讲是没有情绪的。你要能悟到阿弥陀佛没有情绪就对了，知道吧？你就知道阿弥陀佛平等救度，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没有无二的，知道？所以不管是凡夫是圣人，除你自己的小别院之外，如果你信到阿弥陀佛的位置上面，就没有情绪。所以我们总认为我跟阿弥陀佛有缘，你跟阿弥陀佛没有缘，这是错误的。哪个跟阿弥陀佛没有缘呢？人人跟阿弥陀佛 都有缘，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跟十方诸佛都有缘，每个人都跟弥陀功德跟法界功德都是有缘，每个人都跟自己的解脱也跟越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讲我们的解脱，知道吗？讲我们的解脱我们听不懂，大悲心我们听懂的。如果了解了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就解脱，如果无处不大悲就无处不解脱，哪个地方不是越来大悲心呢？你就没有我知了吗？是不是？所以呢，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在解脱上来讲，一切处无挂无碍。对净土方面来讲，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处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你住在你的大悲心里面，我住在我的佛陀大悲心里面，你出家我在家一样的，是吧？你住在阿弥陀佛大悲心。他说真自信解脱呢，不这样的，出家在家无分别，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吧？你出家在家无有分别，达到不执着不分别，不管出家在家你心都是一致的。这个呢，这种解脱是从自性法门里面开显的。净土法门的解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在你心中，在我心中，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我俩没有障碍啊。我们都在阿弥陀大悲，我又不了解你，不了解我，但是阿弥陀佛了解我，我了解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净土法门就是这么执着，就是这么在烦恼，就是说越来妙忧啊，就是越来叫阿且忧，阿且忧就是最毒的药，我最毒的药可以把所有的都死。也就是说你吃了阿弥陀的药，没有一个人不解脱，不管你是分别的还是不分别的，烦恼的不烦恼，不管你在什么境界啊，你有你的境界，他有他的境界，但是统统解脱，知道吗？所以呢，很多人想改变别人是错误的。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大家都在阿弥陀境界里面，悟了快一点，那么说大家就会解脱一点，就会快乐一点啊，无分别了吗？如果你要是不解脱，你有差别心，你有差别愿，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日月啊，日头现在虚空之中啊，现至今。说这个日显虚空啊，日头现虚空，世界就显现出来它的本来面貌，不是你显出来的，知道？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太阳在虚空中，你念它不念它，不管你念它不念它，阿弥陀在虚空中缠绕着，它从来没有下个山的，没有下个山的。而世界一直在显着，而这个境界显呢，就自照自己，就自己照着自己，太阳照着自己的太阳，能够照到这样的境界，知道吗？就像木头照着茶几一样，就是万法是星光。从自性方面来讲的话，一切法都是星光，星光，星光，大家不要理解错了，不是放光的光，知道吗？如果讲星光，有星有光，又是对立了。光就是星，星就是光，光外无星，星外无光，这才是绝对的。这个叫做呢，星光自照，星光才能自照。我们将太阳光这种比喻方法是勉强之说，事实上还是，如果要是细细的思维，它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有太阳有光，这个就是上帝之教才会这样。上帝有彼有此，有一个天上太阳照在底下，底下就在受，这是上帝之教才这样思维。但是我们勉强的这样说，事实上太阳根本没有独立的太阳存在，因为光就是太阳，太阳就是光，就光自照，这个才是真的。所以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对立的体，变成同时无二啊，这是名字，一个讲体，一个讲相，名字不一样。诸法无对待啊，一些法没有对待，有了对待就显万心，是吧？有了万心就生死啊，有死就生神见了。所以呢，就是阿弥陀佛来救我啊，阿弥陀佛光明来摄我啊，都是外道之见啊，在外道修外道的人怎么会到阿弥陀佛来去呢？难道阿弥陀佛用外道心来接我吗？跟般若不相应， 啊。接着约印啊，这都是比喻的说法了。约印约堂，这个因为我当时想的这个那个约堂嘛，就是台湾的那个这个月亮嘛，堂，日月堂啊，这个月亮印到水里面的月亮，那水里月亮就是天上的月亮的本身一个影子而已。说是他吧，他又不是从月亮下来，说离开他吧，月亮又不能自显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水就好比是自信啊，月亮就好比是父亲啊，父亲跟母亲，母亲能生子，就是你就像水里的月亮，你的妈妈就好比是水，天上月亮就好比是父亲，父亲有愿力成就的，水是空性成就的，这个尊生呢就是月亮成就。所以呢水跟月亮和水里的月亮就是父子关系，它三个东西尊家不可以，没有水月亮在空中没有用，没有月亮水里不能现约，是吧？如果它的功能都要具足啊，月亮在大地上面怎么照都不会现月亮，就证明说啊，它三个是同时的，是一刹那同时尊接，没有任何将月亮引子到水里面尊接要不要时间吗？要时间吗？听说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月亮印到水里的月亮要不要时间？因为月亮的光射过来有一点时间，知道吗？不可能黑暗地方有月亮了。如果水是黑暗的，月亮在空中没有光过来，它会有月亮吗？就不会现月亮，因为没有光月亮不会显现出来，它比光有过程。所以光一刹那弹指之间有30万里，但说它尊量还是有过程，那什么东西没有时间？就心，知道吗？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尊接是没有时间，它是同时。所以什么最快？心最快，因为它没有时间啊。月亮跟水里月亮尊接还是有一点时间，光是慢慢的下来的，但是水跟月亮是没有时间的。水跟月亮，因为月亮是假的，怎么会有时间？对它来说不存在的，它尊接啊，只要它互相相碰啊，月亮就会出来。所以呢，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是在同时，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不能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才有啊，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要，这是说你明了以后啊，观照它是现在过去未来尽虚空变法界，说是一些净土方面的人啊，应该是这个心是非常宽广的啊，然后说不考虑自己的生命，不考虑自己的功德，也不考虑自己这个有多少智慧，只考虑阿弥陀佛。你老是考虑自己智慧也是麻烦，你能老是考虑我多大的功德，我到底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啊，这个都是怀疑心所产生的。好，阿弥陀佛。